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5月4日，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密州就疫情追责传唤中共多个部委。华邮指中在台海军事行动测试拜登底线。贺锦丽又有新职务，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主席。无视中共警告，菲律宾继续南海军演。缅甸政变难化解，两日军方开枪至少八死。加油车连环爆炸七人死，阿富汗首都断电。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霍士新闻星期一报道，密西西比州总检察长林恩菲奇在这个星期的一份声明中说，因为中国恶意和危险散播疫情的行动，密西西比州的家庭和企业应该受到经济赔偿。诉讼目前正在进行司法程序，我们期待密西西比州人民伸张正义。密西西比州当地传媒 WLBT 报道，密西西比州南区法院在12月9日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多个部委发出了传票，亦都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发出了传票，因为有消息说病毒是由该研究所传出。根据报道，接到传票的是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共国家卫生委员会、中共应急管理部、中共民政部、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根据法庭记录，法院还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发出了传票。按照法律规定，这些机关接到传票之后应该在21日的时间内作出回应，如果不作出回应，地区法院将会在默认的情况下进行判决。中共海军二号证实，中国第一艘国造航空母舰山东号已经前往南海进行例行训练，并且说军方日后将会常态进行类似的演习。中共海军新闻发言人高寿成二号指出，安排山东号航空母舰编队在南海相关海域进行训练，他说这是正当合法，要求外界客观理性看待，还说海军今后将会计划常态举行类似的演习。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4月29日就今后中国航舰编队出海训练是不是将会常态化一事说，航舰不是宅舰，远航必会是常态。山东号上个月28日被卫星影到离开海南三亚武港。华盛顿邮报1日发表社论指，中共在台海和南海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测试拜登政府的底线，即使华府注意到中方步步进逼，但是仍然未有改变长期以来在中共武力犯台上采取战略模糊的政策。社论警告，很少有分析家认为中共会在不久的将来对台湾或者在南海采取军事攻势。美国虽然说对台承诺坚若磐石，并且推动四方安全对话制衡中共，但是这些做法不可能逆转中共逐步升级的军事行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3月被拜登任命负责处理美墨边境移民潮问题之后，现在又有新职务，就是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主席。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1日报道，贺锦丽接任国家太空委员会主席之后，计划将气候变化、 STEAM 教育，即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以及太空人员多样性议题纳入在相关的工作。贺锦丽1日透过推特对有关自己的最新任命决定表示欢迎，他说，正如我之前讲过的，在美国当我们向月球进发的时候，我们就将我们的旗帜插在月球上面，我很荣幸能够领导我们的国家太空委员会。拜登上台之后宽松的移民政策 衍生出好多边境问题，包括大量未成年人孤身冒险越过美墨边境。不过何锦丽被拜登任命处理边境难民问题之后，到而家并冇举办过正式记者会讲明进度，被批评系推卸责任。福士新闻星期日报道话，何锦丽被指派处理边境危机已经39日，但系就冇主持过一场记者会。即使中共要求菲律宾停止可能加剧争端的行动，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伦沙纳星期日表示，将会持续在南海的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演习。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和渔业暨水资源局上个月在南海展开演习，并且已经加强巡逻，以对抗中共船只频频出现的威胁。中共宣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主权，但是2016年海牙上设仲裁法院裁定中共提出的主张违反国际法。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伦沙纳在声明中表示，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和渔业暨水资源局将会持续在西菲律宾海和自由岛群巡逻演习。他说菲律宾政府不会动摇立场。国防部长罗伦沙纳表示，他的讲法呼应总统杜特尔特在这个议题的立场。杜特尔特非常坚定而且直接下令军方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捍卫我们正当权益，维持海域和平。虽然杜特尔特仍然认为中国是好朋友，但是他上星期表示，有些事真的不能够妥协，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们亦都有国家利益要维护。缅甸军方2月发动政变之后，全国各地有大批群众上街示威抗议军方统治，安全部队在部分示威活动中开枪，造成8人死亡。缅甸当地新闻报道，缅甸全国各地城镇星期日都有示威群众，其中包括商业大城市仰光和第二大城市曼德勒。数以千计的反政府示威者呼吁发起春天革命，示威发起人透过声明表示，用缅甸人民团结一致的声音来震撼世界。期间安全部队开枪镇压示威群众。缅甸援助政治反协会指出，缅甸军方2月1号发动政变，推翻施行民主制度的民人政府之后，安全部队已经杀害了至少759名示威者，3300人被监禁，另外有20人被判死刑，正在四处躲藏。缅甸这场危机导致银行系统陷入停摆，很多银行分行关闭，导致商铺没钱给客户，没办法提取现金，大多数的入口商和出口商停止营运，工厂亦都关闭。星期六，美国刚刚启动撤军计划，就在当晚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就发生加油车爆炸事件，炸死至少7人。星期一，阿富汗官员说，星期六晚首都喀布尔加油车爆炸之后彻夜燃烧，至少7人死亡，12人受伤，并且导致喀布尔部分地区断电。目击者描述说，加油站发生3场连环爆炸，发生大火，目前还未找到火灾的原因，但是火灾发生的时间正好是上星期六美军刚刚启动撤离计划。喀布尔整座城市处于高度警惕状态，以防止塔利班在美军和北欧部队完成撤离的时候发动袭击。塔利班曾经表示，美国总统拜登4月宣布美军将会在9月11号全部撤离，这违反了川普政府2020年协议中规定的5月1号撤离的限期。据路透社报道，两个可靠消息来源透露，今次加油站爆炸是塔利班在喀布尔地区发射火箭引起的，但是塔利班发言人说爆炸事件与塔利班无关。另外，星期六在坎大哈市还发生一宗枪击事件，驻阿富汗的外国部队司令警告说，如果有必要，他们将会进行自卫，并且会协助阿富汗部队反击。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闻自由日，布林肯关切全球遭囚禁，杀害记者剧真。新闻自由日，中共被评为言论自由最大敌人。 美国议员自信杜鲁多支持奖励中华民国总统，拜登西巨资强化基建，耶伦淡化通胀疑虑，澳洲防长话已启动审查达尔文港租约，前国安顾问表示克里曾同伊朗会晤，干扰川普政策。下边是详细的内容。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关切全球遭囚禁或杀害记者人数剧增，并点名墨西哥、阿富汗和中国等，他敦促各国让记者在没有暴力或威胁情况下从事报道工作。布林肯5月3号到5号将前往英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后转往乌克兰访问。他在出发前一日表示，资讯与知识是强大的工具，自由独立的媒体是将大众和资讯连接的核心机构，令到人民获得自我倡议所需资讯，做出明智决定，并对政府官员救责。布林肯说，美国国务院今年3月发布的2020年度人权报告就有提及多件媒体工作者因为工作关系遭骚扰、攻击甚至遭杀害的案件。根据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去年遭报复杀害的记者人数成长超过一倍，其中以墨西哥、阿富汗遭杀害人数最多。全球新闻界将在星期一共同庆祝由联合国所创建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今年30周年主题是将信息视为公共产品，不过在中国大陆，人们至今仍然饱受恶化的信息环境。据美国之音报道，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籍资深新闻工作者接受采访时坦言，随着中国言论空间的紧缩和整体政治环境的恶劣化，他和多位同期的新闻工作者都已经沉默了。即使他们都可以透过 VPN 翻墙、浏览推特或脸书等社群媒体，但他说他们较少留言或公开评论敏感的议题。他还说，过去这六七年来，中国已经越来越没有调查性和深度报道的空间，少数几位曾坚持深度报道或监督政府的记者面临的后果却是警察的骚扰或拘捕。这样的寒蝉效应令到很多人却步或选择闭嘴。他说，中国新闻圈曾呼吁出台新闻法来到保护新闻记者，但多年来官方不曾作出任何回应，因为任何回应都会令到官方难堪。他表示，现在中国新闻圈是万籁俱寂的发展，这个也是官方所乐见，因为没有了媒体监督，官员就可以为所欲为，亦都不会被问责。近日，两党两位美国参议员写信给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他们支持由加拿大政府资助的国际安全论坛将其最负盛名的年度奖颁给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去年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已经结束了近六个月，但其2020年度约翰·麦凯恩公共服务领袖奖还未宣布得主。该论坛的资金大约一半来自加拿大国防部。美国媒体 Political 上个月曾报道，有消息显示去年11月加拿大政府警告哈利法克斯论坛，如果将约翰·麦凯恩奖颁给蔡英文，政府将撤回资助。该报道将此举归咎于渥太华担心冒犯中共。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梅乱德斯和共和党参议员恩霍夫日前写信给杜鲁多和加拿大国防部长石进，称他们对报道中提到的由于来自北京的压力，加拿大考虑撤回给论坛的资助一事感到担忧。两位参议员亦称赞加拿大国会在该奖项争议发生后通过了一项动议，称蔡英文是全球民主坚决的拥护者，亦是约翰·麦凯恩奖的理想人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日淡化了总统拜登耗巨资投入基础建设、就业与家庭计划将造成通胀的疑虑，他仅仅说这一些开支会在10年内平均拨款。 前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耶伦星期日接受国家广播公司会晤新闻界节目时表示，这一些资金投入会相当平均地分散在八到十年之间。他淡化说，美联储会小心地监控通胀，亦有方法能够必要时因应。因此我们不认为通胀会是问题，但如果通胀变成问题，我们会有方法可以因应。这一些是我们必须让经济有生产力且公平的重要投资。拜登针对疫情的振兴计划与纾困方案总额高达约6万亿美元，其中一部分会透过对不够美国人口 1% 的最富裕国人征税以提高企业税来到达成。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斯亦都呼应表示，没有证据显示通胀会失控。劳斯在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上说，当疫情结束的时候，我完全预期我们的劳动市场会复苏。根据澳洲国防部近日证实，针对北领地达尔文港出租给中资公司蓝桥集团的审查已经启动。澳洲国防部长达顿说，保护澳洲北部和西部的海域是明确的优先事项。他还提到今后会更公开地谈论中共的侵略性行为。达顿表示，现在澳洲人明白了中共构成的威胁，并同澳洲政府站在一起。澳洲的一个明确优先事项就是保护北部和西部的水域。澳洲国防军已经做好了行动准备。2015年，当时的北领地政府以 5.06 亿澳元的价格将达尔文港租给中资企业蓝桥集团，租期为99年。而达尔文港是澳洲重要的战略资源港口和门户。当被问及这些建议是否包括强制撤资时，达顿说，政府需要等待国防部的建议，之后可以看看哪一种选择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上个礼拜，澳洲总理莫里森亦都曾对 GB 电台说，关于达尔文港，如果他从国防部或情报机关那里收到建议，表示存在国家安全风险，这样政府就会采取行动。根据前总统川普国安委员会担任幕僚长的基斯海洛格近日表示，前国务卿约翰·克里系同伊朗高级官员进行未经授权的会谈时，一直在度破坏川普的伊朗外交政策。海洛格对美国保守派通讯社 Just the News 说，克里一直在度这样做。美国在退出国际核协议之后，川普重新对伊朗实行了严厉的制裁，这些措施令到这一个石油大国陷入瘫痪，迫使伊朗承诺实现无核化。当被问及克里是不是向伊朗发出了矛盾的讯息时，海洛格说，我们读了电报，我们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仅仅是他去了那里的事实，以及他和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交谈的事实，就对我们在那里试图推动的事情发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反面讯息。海洛格补充说，我们亦都曾经在椭圆办公室内谈了几次，他的所作所为毫无帮助，因为他基本上是反对我们发出的每一个讯息，并且试图推动他们进行某一种谈判。上个月，克里曾作为拜登的气候问题特使前往上海，但已遭到中共的懒怠。
下面是香港新闻。政府持续打压媒体，香港新闻自由度创八年新低，涉47人初选案横押候审。林卓廷辞任民主党副主席，请听详尽新闻内容。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香港记者协会发表最新香港新闻自由指数统计显示，新闻从业员对香港新闻自由的评分创下八年来的新低。记协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特区政府持续打压新闻媒体，包括警方搜查新闻机构、政府部门收紧查察政策，以及针对假新闻立法倡议等，都削弱媒体的监察功能。新闻自由指数由香港记者协会和香港民意研究所共同调查， 在今年2月至3月期间访问了1023名香港市民和367名新闻从业人员，对于过去一年在新闻自由的评价以0分至100分为评分，统计结果是 32.1 分，较2019年下跌 4.1 分，以2018年计算，短短两年间下跌了 8.8 分。调查显示，有九成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自由正在倒退，85%的受访者认同政府是打压新闻自由的根源，有70%人表示中共官员最近的言行强调一国先于两制，令他们在报道时感到不安，有40%人表示上级就关于香港独立的讨论向他们施压，要求不做或者减少报道。记协主席杨建兴表示，过去一年对新闻自由的威胁是来自法律，来自权力，甚至有人认为香港社会走向极权化，很多方面都在侵蚀新闻自由。国安法除了有部分个案涉及媒体或言论表达外，还对社会造成寒蝉效应，笼罩在文化、艺术、电影、出版等社会各个方面。杨建兴还说，近期有记者指出涉及较敏感或针锐的题目，想找人评论或做访问都很困难，愿意发声的人少了，包括泛民主派，社会不敢讲说话，我们以前怕讲错话，但现在不知几时讲过的话不单被认为错，甚至被指是违法。因为参与民主派初选被香港政府控告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正被还押候审的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向民主党辞任副主席，中委会接纳了民主党主席罗建熙5月3号向党友发信表示，中央委员会早前收到林卓廷的信件，说现在在囚没办法继续履行副主席职务而辞职，中委会经过讨论后已经接纳他辞职，还会在合适时间安排补选。罗建熙表示，时势艰难，民主党会继续紧守岗位，为被囚的党友及他家人多走一步，前路漫漫，俾我们一起并肩同行。今年1月，林卓廷因参与35+民主派初选被控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在2月被落案起诉后一直被关押到现在没得保释。3月31号，林卓廷宣布辞任北区区议员，即时生效，他的办事处亦在上个月停止服务。另外，人民力量前立法会议员陈志全亦在5月2号由他妹妹发表声明，宣布退出人民力量和辞任主席，日后不会参与任何类型、界别和级别的选举或协助进行选举活动，以及不会参与任何游行、集会、示威等群众活动。47名参与民主派初选人士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横押到现在都超过两个月。多名被横押的民主派人士宣布退党及辞任相关职务，包括公民党杨岳桥、谭文豪、郭家麒及李宇信、新民主同盟钟锦麟、谭海邦，以及工党吴敏仪退出工党，辞去职工盟主席一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和北约开始由阿富汗撤军，塔利班发动攻击。英国宣布将向印度再次援助1000台呼吸机。布林肯赴伦敦参加G7外长会议，联合盟友施压中共。印度呼吁各国放弃疫苗专利，美国贸易代表将加入谈判。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白宫同军事官员说，美国同北约5月1号正式开始从阿富汗撤出剩余部队，以终结这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
美国总统拜登将5月1号设为美国开始由阿富汗撤出，正如部队的正式日期。但是美国军方最近几个星期已经开始将军事装备运出阿富汗。目前有2500到3500名美国军人和大约7000名北约军人依然留在阿富汗。根据拜登的计划，这些军人将在9月11号之前全部撤离阿富汗。与此同时，阿富汗安全部队进入高度戒备，防范塔利班可能发动的攻击。当美国和北约开始由阿富汗撤军时，塔利班当日攻陷了阿富汗一个军事基地。塔利班反政府武装5月1号对阿富汗东南部加兹尼省一个阿富汗军事基地发动攻击，攻陷了这个基地，逮捕了几十名政府军人，打死另外几个人。两名省议会成员对美国之音说，攻击发生前，阿富汗政府军在这里驻扎了几十人。当地报道说，战斗持续了几个钟，至少有17名军人死亡。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和北约盟军于2001年10月7号进入阿富汗，搜寻被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保护的对美国发动恐怖攻击的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两个月后，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和他领导的战斗人员开始由阿富汗逃亡。本拉登于2011年在巴基斯坦被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击毙。布朗大学战争代价研究项目说，这场持续20年的战争造成4724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66000到69000阿富汗政府军人被打死。美国国防部说，有大约2442名美国军人在这场战争中被打死。美国私营安全承包商估计有3800人死亡，北约军人有1140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美国为这场战争支付的费用估计已经超过20000亿美元。在印度医疗系统艰难应对染疫患者激增之际，印度北部哈里亚纳卫生部长周日宣布，该地区将完全封锁一个星期，直到5月10号。上周哈里亚纳邦9个地区处于封锁状态，只允许基本服务、杂货店、药房、紧急服务和社区运作所需的一些其他基本服务。由于冠状病毒病例的持续激增，以及医院病床和氧气的短缺，印度首都新德里所在地区德里国家首都辖区第二次延长了封锁时间。德里首席部长海里亚尔星期六在推特说，该地区将一直处于封锁状态，直到5月10号。与印度大部分地区一样，德里仍面临前所未有的第二波疫情的重击，病例激增，医院缺乏氧气，死亡人数攀升，医院已经不堪重负。星期六，德里的巴特拉医院的8名病人因医院的氧气用尽死亡。印度连续10日以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都突破30万人，致使医院、太平间和火葬场不堪重负。法国援助印度的氧气和其他医疗设备等，星期六由巴黎出发前往印度，并于周日抵达印度新德里的英特拉甘地国际机场。这批货物包括8台大容量制氧机，每部可提供250张病床一年的氧气，可供2000名病人持续5日的液态氧气。法国驻印度大使莱纳恩在推特说，法国仲为印度的重症监护病房提供28台呼吸机和设备。此外，根据林莫恩的讲法，另外仲有液态氧容器将由塔卡尔的一家法国公司装满，并在未来几日通过轮船运到印度。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周日宣布将再次向印度发送1000台呼吸机，加大对印度的援助。英国政府先前同意向印度发送600台医疗设备，包括呼吸机和制氧机。英国外交大臣蓝涛文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支持将有助于满足印度的一些紧急需求，尤其是给患者用的氧气。 我们决心在我们印度朋友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日本外务省周日发布消息说，星期一上午，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将在英国伦敦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在致亲外长会议开幕前，两人将共享致亲应团结一致应对中共同北韩的认识，商定由日美来主导讨论。七国集团致亲外长会议将于这个星期一至星期三在英国伦敦举行。这个将是今年三月布林肯访问日本后两人的再次会谈。这次会谈将基于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四月的首次首脑会谈，讨论强化美日同盟以及东海、南海和缅甸局势等。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韩国外交部长郑义溶将作为来宾受邀出席在伦敦举行的致亲外长会议。美日两国政府正在度磋商，届时亦将举办美日韩三国外长会谈。彭博社报道说，伦敦的致亲外长会议拉开了布林肯五日欧洲之行的序幕，并将有助于为拜登总统今年六月参加致亲国家领导人峰会奠定基础。布林肯这次亦将会访问乌克兰，在乌克兰面临俄罗斯日益严峻的挑战之际，表达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 CBS News 周日播出的专访中表示，中共近来在海外的作为更具侵略性，行为方式亦越来越敌对。布林肯说，过去几年来，我们目睹中共对内加强打压，对外更具侵略性，这个是事实。针对有关中共窃取价值数以千亿计美元的美国贸易机密和知识产权，布林肯说，拜登政府确实关切知识产权的议题。布林肯表示，当志同道合和被侵害的国家联手一起向北京喊话，说不能够这样做，不允许这样做，那效果会更好亦更有利。美国国务院国际事务局代理局长格鲁斯上个星期五告知记者，美国不想给盟友挑三拣四，而是要盟友一起维护中共拒绝遵守的国际规则。当前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疫情急剧上升，一项由印度和南非主导的抗疫提案将很快在世贸组织进行讨论。该提案要求美国欧洲制药大厂放弃中共病毒疫苗专利与相关智慧财产权，引发外界关注。目前已有60国表态加入。白宫幕僚长罗恩·克莱恩周日表示，有关暂停及放弃疫苗专利的问题有待多方进一步商榷，我们急于向印度提供援助。克莱恩告知 CBS， 美国已经向印度发送治疗药物、快速诊断测试工具、呼吸机和防护设备，以及生产疫苗的关键原材料。美国第一批关键救援医疗物资4月30号抵达印度。上个星期白宫又宣布将立即提供印度生产疫苗所需要的原材料。克莱恩表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将于下星期前往世贸组织总部开始谈判，讨论我们如何能够令疫苗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他预计白宫将在未来几日对此事提供更多的说明。本月初，印度总理莫迪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时，亦讨论了取消中共病毒疫苗的专利保护问题。莫迪表示，放宽专利将令各国政府更快、更实惠地获得拯救生命的剂量。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印度上周以每日新增30万到40万确诊的速度快速飙升，令全国的累计病例数达到1900万、557,457 例。专家担忧这个高峰可能同 B1617 变种病毒有关，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亦发现该病毒。鉴于印度疫情持续扩大，白宫上个星期五宣布将由5月4号开始实施印度旅行禁令，规定过去14日曾到访印度的非美国公民不得入境。 但美国公民、人道救援者、合法公民享有豁免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变种病毒袭中国，十万人涌天安门。据六媒报道，五一假期被困在城市里边的大人细路纷纷向外出逃，享受几日闲暇的时光。据大陆交通运输部的最新预测，全中国客流量将达到 2.65 亿人次。以中国14亿人口计算，意味着每17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在五一出行。而2019年这个数字是 1.6 亿，同比增长 65.62%。中共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披露，4月30日发送旅客104.1万人次，江西、福建两省分别发送旅客54.2万、49.9万人次，相较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18%同3.93%。5月1日发送旅客是144.1万人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19.9%。在北京，5月1日朝早天仲未光，已经有大批游客去到天安门广场，大批保安在现场分流及进行安检。有导游受访的时候估计，最少10万人涌入天安门，人数比往年都多，形容为疫情爆发后的爆发。有游客就指出，今朝天安门广场非常之拥塞，后悔今日出游，仲劝其他人以后游北京天安门最好不要选在五一，以免影响自己的旅游兴致。有旅游区的酒店负责人预计，人流和消费会非常旺盛，生意额比平日多3倍，已经安排更多人手应付五一假期的人流。陆媒说，中国五一档期电影总票房连同预售数字亦突破了2亿元人民币。相关数据令到外界担忧，中国疫情可能再次大爆发。4月29日，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中国国务院的记者会上示警，中国部分城市检测到印度的变异毒株。吴尊友说，实际上疫情流行以来，病毒变异一直都在发生，只要流行不停，病毒都在变异，所以落实防疫措施最为关键，既可以终止变异毒株的流行，亦可以防止新的变异的发生。他还警告，五一假期防疫工作可能会面临新的难度，当下落实防控措施最为关键。不过他没有透露中国哪些城市出现了印度的变异毒株。当日中共官方公布，中国各地4月28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例，其中浙江卫健委公布10例个案来自香港货船华洋朝阳，这部船曾经停泊印度。同日中共重庆市宣布1例病例有印度工作史，但并未讲明这个人士感染的病毒变种类型。4月27日，武汉大学医学部病毒学研究所教授杨占秋警告说，如果印度疫情持续，扩散到中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他否认中国会发生类似印度这样的疫情爆发。目前印度疫情急剧恶化，截至4月29日，印度累计感染确诊1838万例，死亡人数达到204832人，同日新增近38万人感染，持续刷新全球纪录。印度疾控专家估计，该国的疫情高峰可能在5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示警，造成印度疫情失控原因之一的印度变种病毒 B1617 至少已经在17个国家现踪。这只变种病毒比原始病毒更危险，而 意味着它更加容易传播，更加致命，或者具有躲避疫苗的能力。中共病毒2019年12月在武汉爆发，在2020年1月中旬之前，中共三次谎称疫情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导致疫情完全失控并迅速蔓延全世界。截至目前，全球超过 1.4 亿人感染，310几万人死亡。黄岐山识恐惧信号，习近平得罪红二代。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4月20号在海南开幕，中共国家副主席黄岐山现身开幕式，自称自己只是临时主持人，不是支持，支持的是习近平，自己只是替习布幕的。这样做体现了中国对我们的主席的高度尊重。多个媒体认为这个是黄岐山公开对习示弱或对习存在恐惧的表现。亦有人感叹，就差自称奴才三跪九叩了。估不到黄岐山公开俯首称臣。法广话，从黄岐山战战兢兢的表现就看得出，他怕习近平。习越是有一种不安全感，他周围的官员就越是怕他。黄的情况比较典型。大纪元专栏作者黄克话，黄岐山有能力、有实力、有魄力。当初习黄同盟打虎势如破竹，十九大黄未能够留任常委，其中有江派离间，但亦不乏对黄有功高震主之嫌。2018年两会后，黄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不过是荣誉的。习对黄已经生出猜疑之心。2020年以来，习对黄的一系列敲打，黄在忍受的同时恐怕亦不是没想法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黄岐山自称暴幕，既是自嘲，亦反映出对习的不满。2020年9月22号，黄岐山的好友，同为红二代的北京华远集团前董事长任志强遭判刑18年。任志强在2016年2月19号曾经批评官媒盛党，遭到中共文革式的围攻。2020年3月，任志强撰文批评习近平是没着衫的小丑，惹大祸。任志强被判刑之后，黄岐山的大臂，中央巡视组前副部级巡视专员董宏被查。今年4月12号，董宏被开除中共党籍，当局指他大搞权钱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4月26号，董宏被逮捕。这个被外界视为中共最高层的内斗加剧，被认为黄岐山的处境不妙。4月30号的大纪元报道说，习近平上台后，中共红二代越来越不被重用及被边缘化。黄岐山、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仔刘源都曾助习反腐打虎。红二代亦曾一度频频挺习，好似2014、2015、2016年在北京都举行了规模比较大的红二代新年团拜会挺习。2015年规模有近千人，包括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的仔胡德平、耿彪的女耿莹、胡乔木的女胡木英、陶铸的女陶思亮等红二代都曾一度公开挺习。随着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小辉、任志强被判刑，以及中共已故元老陈毅的仔陈小鲁2018年2月过世，习和红二代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明显。即使是助习近平扳倒中共军老虎谷俊山、除财后有功的刘源，亦没好像外界预期的这样跻身军委委员或任军委副主席，而是退休到中共人大任闲职。而黄岐山亦未能够留任常委和中纪委书记。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李鹏的女李小林、邓小平的女邓南、陈云的仔陈元、朱镕基的仔朱燕来、万里的仔万贵妃等都没有跻身2018年中共政协委员。在中共部级官员中，只有前总理李鹏的仔李小鹏目前担任中共交通运输部部长、党组副书记。在军中的红二代上将中，空军司令员马晓天、中部战区政委殷方龙、海军政委刘晓刚、 二炮政委张海洋、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全部到点退休。目前在中共军界只有红二代、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被重用。据报，习近平和张友侠的父辈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去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王君涛亦向大纪元披露，中共军队中能够打仗的将领不满习近平。现在习近平用人是凭着政治忠诚，能够打仗的将领有个性，不宜搞这一套。王君涛亦属红色后代，他的爸爸曾任中共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院务部政委，是政军级。王因为当年参与六四运动而被判刑，1994年保外就医，被从监狱送往美国。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亦曾经讲过，很多红二代反对习近平的极左路线，和习彻底决裂，习彻底失去支持自己底盘的相当大一部分。这个和当年毛泽东一样，即使毛亦低估老帅的力量。最后毛一死，叶剑英、邓小平就将盘翻过来。此坂明夫说，现在的红二代和当年的军头相比，虽然没有军权，但他们各方面实力亦都非常强悍。而习近平和红二代为敌，对他的杀伤力和政权打击非常严重。
中共人大常委会议4月29日宣布，应急管理部不再实行双首长制，由63岁的王明兼任部长职务，成为该部第二任部长。应急管理部于2018年3月成立，隶属于中共国务院，首任部长是王玉普，王明出任党组书记、副部长。但王玉普异常古怪，鲜有露面。2020年12月9日，官方公告王玉普在8日因病去世。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陈破空在他的视频节目中分析说，这个应急管理部非常神秘。据中共官媒暗示，该部其实是应对中共最后的政治安全突发事件，也就是所谓的沉船计划。一旦人民起义或外敌来侵，中共权贵要转移家族资产等，应急管理部就要执行秘密的沉船计划。北京学者陈永苗2016年11月曾在港媒上撰文说，中共权贵高层隐藏着一个沉船计划，一旦中共灭亡的那一日来临，立即激活档案自毁系统，销毁所有危险的历史档案，然后中共权贵家族全部撤至避难国。大陆体制内专家申子玲曾在接受大纪元专访时透露，早在十八大前，中共内部曾做了一个调查，17大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的家属子女，而在国外定居、买楼、准备弃官逃跑的占了 85% 以上。陈破空表示，王玉普去年12月神秘病死后，这个职位空缺多时，任命王明为部长并不需要拖延5个月。他猜测，一方面可能是习近平找不到信任的人，另一方面可能是其他人不愿意做这个危险的职位，执行这个沉船计划。陈破空注意到，在官媒报道中，任命王明并没有经过李克强提名的讯息，李可能被靠边站。此外，在今次人大会议召开前，亲中共的海外媒体多维网4月21日刊文暗示，以接近71岁高龄的副总理孙春兰可能会被提前下台，但会议结束后，当局并没有更换副总理的举动。陈破空分析，咁其中可能另有内情，习近平在该次会议中可能权斗受挫，内部应该发生了一次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没有换副总理，只换了一个神秘部长。据海外中文媒体此前披露，王明有江派色彩，曾在江苏省公安厅任职长达26年。周永康成为中央政法委书记后，2009年8月，王调任公安部长助理，一年后升任公安部副部长，成为周永康的嫡系人马。王明一直视周永康为大恩人，曾陪周的兄长去毛石周家祖坟烧香叩头。 周永康家族在江苏的生意亦得到王明的特别关照。有知情人士透露，周永康落马后，王明一直是周永康专案组约谈的主要对象。早在周永康被软禁前，王明就多次被中纪委约谈过。周永康被捉后，据说王明一度被吓得半死。为免遭清洗，王明曾多次向习近平表忠心。2016年5月，王明担任中共610办公室主任，但官方没有公开宣布，网上王明的履历介绍中亦没有610办公室主任这个头衔。610办公室是直接指挥迫害法轮功的盖世太保组织。习近平上任后，610主要负责人周永康、李东生、张悦等人相继落马，之后官方诡异地不再公布继任者身份。
各位听众，以下是越南新闻。
台海局势敏感时间，一名男子在5月1号凌晨在台中港西码头被发现，他自称从中国大陆福建驾驶橡皮艇到台湾要投奔自由。台湾方面报道，海巡署中部分署等单位于4月30号深夜查获这位姓周的男子，并依据违反国安法等移送侦办。据了解，这名男子前日早上从福建出发，橡皮艇后方加挂舷外机动力，装满90公升燃油，竟横到台湾海峡，经过海峡中线。这名男子还说过程畅行无阻。他凌晨两点多钟接近台中港西码头时主动呼叫，被岸上工人听到发现，为他送上衣物保暖和食物充饥。海巡署和台中港警赶到现场。该名男子声称在大陆不是通缉犯，只是向往台湾的民主自由。台湾警方查缉人员在查获这名男子之后，由于港区周边区域加强搜查，但未发现其他人士。目击民众说，这是真正的中国大陆偷渡客，竟然可以开橡皮艇一路无阻地开到台湾，不可思议。2019年8月9号亦有一名43岁的中国大陆男子，抱住四个塑胶樽制成的浮具，带住两袋方便面，从福建省漳州港启程游水到台湾金门。8月10号一上岸，该男子就被台湾海巡署人员逮捕，移送法办。在台湾，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人数众多，他们每年在一些重要日子的牌子活动广受瞩目。今年适逢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大师70岁华诞，台湾部分法轮功学员约5200人聚集在中正纪念堂的自由广场，排出何思尊华诞暨法轮大法洪传29周年的巨型图像。不少国内外的游客拎起手机记录低这一刻。更为奇妙的是，这一日天空还出现了闪耀七彩光芒的日运奇景。从高空俯瞰镜头下的台北自由广场，来自全台各地的5200位法轮功学员用差不多两个钟头的时间集体排出了壮观的巨型图像。路过的民众纷纷表示，他们看起来很平和，能够提升人的心灵。有些觉得很壮观，第一次看到都是正向的。在台湾的外籍民众亦表示非常鼓舞人心，尤其是在这么享有盛誉的地方，我们经过的时候看到了美丽的色彩、祥和和宁静。今年是法轮功红传世界29周年，台湾主流人士亦纷纷表示祝贺。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表示，法轮功学员长期推动的各种活动让民众越来越能够深刻地了解，除了要重视健康养生之外，背后凸显的价值对台湾民主自由的社会和全球民主同盟国家都产生正向的能量。法轮功学员实践真善忍的理念，不管什么残酷打压都能够一路坚守至今，给了全世界人类正面的意义。当日仰望天空，还能够看到七彩彩虹的日运相辉映。这一张是排字期间现场的一位法轮功学员拍摄的照片，没有经过后期加工。
5月1号，中共官方微博中国长安网发布一张合成图，对比中共火箭点火和印度火化尸体点火，以此嘲讽印度疫情严重。此举引发中国大陆和海外网民的愤怒，斥责他泯灭人性。这张合成的图片当中，左边是中共火箭点火升空的现场，右边是印度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焚烧因为感染中共病毒死亡的尸体的画面。博文佩智说，中国点火 VS 印度点火，并贴有印度单日新增确诊超过400,000宗的话题标签。苹果日报撰文表示，如此凉薄的贴文是中共在中印交互之下的一种反击，亦都切合中方一贯的战狼风格。虽然仍然有小粉红留言力挺，但是就成不到气候，反而被一片骂声淹没。有人说，我知道有些人底线很低，但万万没有估到能够这么低，低到能够公开嘲讽生命的流逝，低到丧尽天良还以此为乐。中国长安网不能够代表中国人民，希望印度人民早日摆脱新冠病毒。在愤怒声当中，中国长安网将这一条博文删除，但是微博网友的谴责并没有停止。他们留言说，人性高于政治，我不认为对无辜人民的死亡拍手叫好能够宣扬国威，让大家都见识一下堂堂中央政法委的官媒如此狭窄的民族主义。亦都有不少网友在 Twitter 上面斥责，这个就是公然的反人类言论，人性消失全是党性。此外，中国警方在线亦都在4月30号发出相似的对比图，图的左侧是武汉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右侧是印度露天焚尸场。图片配上文字说，中国火神山、印度火神山，并附上话题标签，印度德里将狗用火葬场改为人用。5月1号深夜，这条博文被删除。4月30号下午6点到9点，江苏南通市部分地区出现冰雹和大范围强雷暴大风天气，全市有66个天气监测站录得10级风力，其中通州湾一个监测站录得的风速更加达到每秒钟 45.4 米，属于最高14级强风。海安城东镇和大公镇、通州十种镇，如东阳光岛等地就出现直径1到3厘米的冰雹。另外，南通兴东国际机场一架停放的客机亦都被强风吹动到自转差不多180度，一时间狂风四起，尘土飞扬，树木被连根拔起，围墙倒塌砸到路边的汽车，热水器被卷到路面，行人被砸伤，多地停水停电，破坏力相当大。不少网友表示，从来未见过这么大的风，好像电影特效里面的世界末日一样那么可怕。另外，网传南通大学一名踩单车的男生被吹起的帐篷铁架从空中掉落来砸中身亡。当地政府5月1号的通报说，截至4月30号，仅仅南通市就有3000多人受灾，其中11人死亡，102人受伤，紧急安置3050人，但报道当中没有提及11人如何死亡。4月30号，当地气象局紧急发布上海大风、雷电、冰雹三项预警，上海进港航班已经大面积延误，机场通行能力下降30%左右。同一日，北京市昌平区刘村镇老玉沟村就迎来一场雪花，张家口有人拍到天降大雪，停在马路上的汽车被雪花覆盖。有大陆网友在微博留言说，不是要过夏天吗？为什么还四月飞雪？还有人说，四月飞雪倒春寒，异常天气不简单，气候无常有怪象。此外，5月1号，北京西站有乘客反映高铁断电2-3小时，高铁无法发车，大量乘客滞留在北京西站广场和检票口。现场网友说，我在北京西站过了一个人山人海的劳动节。据北京铁路晚间通报，当日中午，京广线高铁定州市境内因为大风天气影响，吹扬地幕，致接触网故障，导致高铁部分列车延误。这个已经是5日之内发生的第4宗高铁列车延误事件。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都在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